好，那我们今天过年前我们讲就是那个自在空，还有禅意自在空，能抵勒独立世界空，还有恶空，这些都是我们过年前讲过了。那今天我们再一探，就是给大家讲就是。即是空，即是空，这两个，对。好，那我们今天是元宵节，元宵节快乐。那藏历的话，导师释迦牟尼佛，他的一个四大的那个事业当中最杰出的一个审辩日，今天是15号审辩日，这个很好。那当然是我们开始今年的，今天是今年开始，就是还是一年，希望能够圆满，知道吧？不然的话就是不一定啊。平时我给大家讲的，我们生命是真的是和风做的蜡烛一样的。我早上也是突然想起来，比如说以前跟我们学、跟着我学习的人，当初去年跟今年。我算起来，差不多3个人已经没有了，去世了。那所以呢，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是，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个是一定要好好的学习，知道吧？比如说学佛或者学习，就是对自己有带来什么样的感觉或者知识帮助，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深思熟虑吧，好好的去思维一下。不然的话，我们烦恼太强，有的时候确实不知道我做什么，知道吧？就马马虎虎，我们一般人叫马马虎虎的过日子。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得过且过的想法，这样的过生活是好可怕的，知道吧？那我们就是，今天是我们当然是今年的开始，好好的去思维一下。我今天开始要又就是开始学习，知道吧？其实学习的功劳很多的，这不是一般人的知识，这是我们从佛传下来的一个，确实对人类对自己的精神上的一个温和帮助的一个知识，确实如此。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如果你不学习佛法的话，那你该做什么？这是一定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我自己也想过了。比如说，我们不学佛，那就是天天的做烦恼的事情的话，那你这样的一个慢慢推到自己死亡的边缘的话，那怎么样？精神过得怎么样？虽然说我们不算是多了，一个礼拜就是在这里的话，一个礼拜讲一次。那当然是我们其他的地方讲，有些人呢。就是全部都参加，这样的话，最多一个礼拜3次，3堂课，知道吧？4堂课左右。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值得，知道吧？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扪心自问，静下心来，就好好的去思维的时候，从以前到现在为止，我们学到的知识，确实我们多多少少，它就是一直陪伴我们。帮助到我们，但是我们就是三界的烦恼者，或者是一个六道众生的众生之一，不可能说马上就熄灭，所有的烦恼不可能的。但是这么多的烦恼当中，我们就是现在利用佛法的知识来制服也好，调伏也好，能够多少就是。降下烦恼，这些都是我们就是自己可想而知的，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比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得到佛三宝的加持，佛法的加持，才能如此这样的一个结果。这都是我们值得可以考虑的。那就像是我们学佛的话，每个礼拜学佛，就像是我们充电一样的。 心情低落啊，还有就是情绪不好啊，这些都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会发生的。原因什么？我们都是凡夫嘛，我们不能说我已经学佛，从此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现西方了，这是说谎的，啊，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跟不学佛的人，没有信仰者，跟自己的中间的差别是什么？确实有差距很大的。根本没有学佛的人的话，只有带着世间的想法来去处理任何的事情。那学佛的人，虽然偶尔就掀起了一些的烦恼，但是这个是我们确实一个反复的一个征兆、特征嘛。我们控制当下，控制不住自己的烦恼，但是我们一旦就是熄灭了，慢慢执行的这些的烦恼之后，情绪上我们就是有一点懊恼的。产生了一个懊恼之心或者后悔之心，这是不应该的，应该不应该这样子？这是一个学佛的功劳，就是这样子。对，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个阶段讲的地是空，哦，自性空。首先，我们讲的就是地是空。那地是空这个的话，它是主要的就是。中观秩序派所主张的最细微的空性嘛，但是中观因缘派也承许的，但是中观因缘派对承许地是空，中观秩序派所承许的地是空之间一定有差距的，深浅的、深入浅的一个牵扯的一个差距。为什么呢？中观因缘派所讲的地是空，跟自性空是一样的。但是，中观秩序派所承许的地是空的话，它是比较浅的。相对它那个中观因缘派所承许的地是空来讲的话，就是浅一点。那我们为什么讲这些的？我们空性啊，比如说地是空啊，自性空，为什么讲？这是确实，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大问题的，知道吧？我们不了解这些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就是容易产生很多的烦恼。重点在这个地方，不了解一切法地是空，自性空，所以呢，我们就是自己的认知或者想法都是地是空的相反，自性空的相反。我们的认知上的想法就是这样的，相反的。这样的话，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自己相续当中，不断的就是衍生出来烦恼，强烈的现起烦恼，这些的主要的根源就是我们的颠倒的认知，错误的认知导致所产生的。当然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讲，每一个人的认知或者是我们的思想上。有多少的错误啊？当然是数也数不清的。导师释迦牟尼佛他就是被发现这些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说，哦，平常我们讲说导师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一个，哦，转法律也好，教导也好，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就赞叹也是不以为过的，确实没有的。到目前21世纪当中，科技发达的时刻，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看的话，我们自己的烦恼如何产生，我们自己大概就知道了。粗品的角度来看的话，但是细节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的产生，就是这个。那第一点，我们就是先讲地是空的时候，那地是空的想法是什么呢？地是成立。平常我们讲的地识成立，有的时候简称实有，知道吧？这个地识成立、实有，还有生意成立，这些都是一个它的一个。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地识成立、实有、生意成立，对，生意就是我们生意地的生意啊，生意成立，这些都是一样的，虽然。用词不同，但是他们的内容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地识成立的话，什么样的才叫做地识成立？ 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如果你没有抓不住这个概念的话，那地势空是不容易理解的，知道吧？这是我们趋向于口头禅而已啊。哦，对对对，一切法都是地势空，你没办法产生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嘛。哦，非常有道理，就是类似这种的一个感受是很困难的。那第一个是地势成立的，这个是我们吉田菩萨在入行律当中讲的。首先，你一定要认识，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是什么呢？地势成立就是这样，所以呢，它地势空的相反，地势成立就是这样子。如果它是存在的话，类似这样的，你有深切的感受的话，才能够你确定说它是不存在，你就可以知道的。但是我们就是模糊了，地势成立什么样的才叫做地势成立？不知道的话，它不存在，它是它空，它那个地势空是没办法确定了解的，就这个意思嘛。好，那地势成立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之前讲过了，非分别所假立，从自方成立的个体，单独的。知道吧？这个才叫做一个地势成立。直接讲，你就是一定要习惯这个概念，知道吧？非分别所假立，能从自发成立的单独个体的单独的法，这个叫做一个地势成立。那非分别所假立的话，它的想法是什么呢？一切法都是分别所假立，你看它的想法嘛。一切法分别所假立的想法是什么呢？一切法非分别所假立，这两个是一个敌对的，直接相违的。比如说我们个人而言，我们对自己个人而言的话，你是分别所假立吗？比如说我问你们，你们是分别所假立吗？是吧？那你是分别所假立的话，你绝对不是非分别所假立，知道吧？这样的话，你自己知道哦，我是分别所假立的，那绝对不是非分别所假立。那这样的话，地势成立是什么呢？非分别所假立。简单来讲，非分别所假立之法也可以的。但是我们就是我更详细的，我们更小心的讲的话。是非分别所假立，从自方成立了单独的法，这样的话比较长，你们比较容易记住，所以呢，我就故意讲的。不然的话，我们简单讲的话，非分别所假立之法也可以了。那如果非分别所假立之法存在的话，那地势就存在的，就地势成立存在的。那么所以呢？没有非分别所假立，所以呢，地势成立是不存在的。这个问题，那第二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观察一下，这一定要详细的，探讨一下。分别所假立，或者是非分别所假立，这两个是一个敌对的，水火不容嘛。这是我们认知上来讲，你认识它是一个分别所假立的话。他直接排除了他非分别所假立，这是不需要刻意的去排除，他就自动就自然就排除了，知道吧？比如说我之前我跟你们讲过很多的意思，同样的道理，你认识它，它是一个物质的话，你不需要刻意的排除它是非物质，它自然就这个认知就是排除了它是非物质。知道吧？你知道它是一个无常的时候，它自然就这个认知、智慧就是消除了非无常，知道吧？那你知道它是一个存在的话，它自然就这种认知就是存在的话，自然就消除了非不存在，不存在，对。 那一样的，同样的道理，以此类推。比如说，我们的认知上就是这样子。你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的话，他这里就排除了非常不好的人，知道吧？这个是一个认知的起作用，就是如此。那一模一样的，这样的话，我们刚才讲的分别所假立这个情况，我们就一定要观察一下，到底是分别所假立的意思是什么？当然说我们课堂上有我有换了很多的不同的说法，有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就是迷眼所假立啊，有的时候分别所假立啊，有的时候就是那反正就是分别所安立啊，分别所假立，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同样的意思，没有什么区别的。比如说迷眼所假立，分别所假立，迷眼所安立，分别所安立，意思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用词不同的一定有一点点不同的一个意思存在。比如说分别所假立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假立的意思说他有一点，这个里面听到的就是，虽然我们这么认知，但是你认知出来的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你认知出来哦，他是佛像，这样就可以了，在你探讨分析他为什么叫做佛像，他为什么从哪里这样的找的话，真是你认知上的这个就不见了，知道吧？有一点点这个虚拟的虚假的，知道吧？分别所假立就是你只是分别所认出来，认知所认出来，这样就够了，它是认知上存在的，知道吧？除了这个之外，我这个不满意，我一定要寻找具体的一个，这样的话那你找不到的。那这个是我们以我们道以道理来推理，不是说我们就是嘴巴在讲讲而已，绝对不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分别所假立的道理在哪里，像我们这样的去思维一下比较好的。比如说好哦，他是蔡先生，知道吧？哦，他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课堂上的话，仲义啊，还有就嘉兴啊，类似这样的修慧啊等等这样的，我们就是叫起来的时候，你看跟着这个名字走，马上就认出他来了，他是长相怎么样，他的头发怎么样，他的那个胖瘦怎么样，他的身高怎么样，都是想起来嘛。我们这样的认知认出来之后，我们就平常就满意了，我认出他来，我认识他，我了解他，这样就够了嘛，知道吧？好，这样的原因就是你们都是蔡先生也好谁也好，我们跟着这个蔡先生的名字，名字不是蔡先生啊，我们说出来这个蔡先生的这个是声音，就是他的名字，我们透过这个名字认出他来了，哦，他是蔡先生的时候，那你他的长相都是显现出来认出来了。那如果你不知道的一个人的话，那是长相怎么样，这是还是愚痴的状态嘛，你没办法认出来的，这是不了解的情况嘛。好，那认出来他了以后呢，你看我们一般人的话，哦，对对，我有认识他，我有见个面，我也就是之前有见面了，哦，再次也看到他在哪里，我们就是平常这样用的嘛。好，所以呢蔡先生就是只有分别所假立的意思是什么呢，只是分别认知认出来的当下，它就是起到作用的，知道吧？它起到作用啊，作用是各种各样的有嘛，知道吧？这样的起到作用，这样就它存不存在的，这样的话它存在，这样就道理这样就够了，知道吧？哦，它这样就够了。如果你还是不够的话，那一定要寻找啊！哦，这个不够，我认识不够，我只是看到他戴了一个枯燥的时候，我只是看到他的头，他完全是以衣服包围，我也看不到他的身体啊，我不算是我认识他，我一定要彻底了解他的话， 那你一看，他的头发、他的头、耳朵、四肢躯干、五脏六腑，他的所有的心丸心手，全部都是一个一个去找的时候，终于你找到了吗？找不到，完全找不到一个具体的东西。我们一般人认知没有深入到这样的程度，一般人完全这些都模糊掉了，这种情况完全不知道。我们以为的那些都是扎扎实实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如所想象的，我如所思维的，都是事实的、真实的存在的感觉嘛。那你看，明眼案例分别说假立的道理，就是你看，一切法分别说假立的意思是什么呢？都是。分别所认出它来，它就起到作用，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分别所假立的，这个意思存在的，知道吧？那分别所假立的意思，另外一个就是，主要我们就认知上来去讲，这样比较好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思想认出它来，认出它来，反正就是我们思想，知道吧？这个是一个俗话嘛，认出它来的时候。当然是它这个对于你的认知上来讲，它是一个存在的。对于你的认知来讲，存在，实际上来讲，存在跟不存在两个都有。认知上存在，你的认知上存在，不一定是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地识成立。地识成立虽然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反复的认知上来讲的话是存在的。我们以为是这样的。你会不会讲定时成立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定时成立的意义完全具足了，我们的认知上。对啊，就是我们看到任何的东西，都是从它方面成立了一个单独的一个法，这是非常明显啊。你看到山河大地也好，自己也好，想到自己也好，或者他人看到他人也好。我们的认知上，所有的都是一个从自发成立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法，完全是这样的显现出来的。对，那我们如所显现的那样，我们自己确定如此这样，有认知，所以呢，它就是捏造出来一个地实有的，实有的法就是这样。那运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我们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呢，作为一个基础，衍生出来这么多的烦恼，为什么？其实这个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你真实知道我们自己真实存在的一个情况，知道的话，那就知道我是地是空的。我是地是空的话，不是你想象当中的我。知道吧？还是另外一，你是一个存在另外一个方式而存在的一个我，这是我们自己想象不到的。那我们把自己把它当做一个地势成立的时候，从资方成立了一个单独的一个可爱的可气的我，捏造出来了以后，那就出现了很多的烦恼，知道吧？先我们把自己把它弄成为就是一个地势的我。哦，从自方成立了一个本来就是单独的一个我，可爱的我，可气的我。那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美都是加在自己的贴在自己的身上，知道吧？我在这里，他们在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自己弄，地是有的我，地是成立了一个我，这样的弄出来以后呢，对他。就是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烦恼，对，就是烦恼产生的主要的原因，这些的，比如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对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讲，日常生活当中来，这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你们观察一下，比如说，人生是一个短暂的，今天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日子。我一定要珍惜今天的这个日子，知道吧？不要浪费掉今天的日子，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今天这个日子的时候，其实你不一样的， 感受不一样的。那如何去使用今天的时间，知道吧？如何去过今天的生活，今天的生活才不会浪费你的日子的？那我们一般人怎么看的？真正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今天过生活，自然坦坦荡荡的，情绪也没有什么凹凸不平的，非常好的，类似今天过这样的生活，其实不错的。当然是开心开朗，非常乐观的过今天的一天的生活的话，那就更好嘛。但是乐观开心的过生活。那障碍有很多，这些的障碍都是我们自己的烦恼，知道吧？那所以呢，产生烦恼这样的扰乱你的生活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对我来讲，我这样的思想对我来讲帮助很大的。一样的，跟你们来讲的话，你也如此这样的思想的话，肯定会对你们来讲帮助很大的，知道吧？什么样的思想呢？人生短暂的事情，我还能活多久？我们一定要顾虑、估算一下。这样的话，这么短短的时间呢，知道吧？我自己制造自己的麻烦干嘛？所以呢，内心没有太大的渴望，内心没有太大的疑心，没有那么多的肮脏的心的时候，确实你。生活就非常清净的，知道吧？那你看，我们第一个把自己把它当做一个定时成立的我，那要求很高，当然是好好的保护的他的时候，要求太高的时候，第一个实有的你存在那里，那一定要想要保护他、爱护他，哦。不幸的事情都是不可以、不应该落到他的身上，知道吧？那等等，我们就是另外一个思想，都是重点，是我执，实有的，知道吧？把任何的法，把它当做一个实有来看待的认知，引申出来的一个烦恼，这是非常明显的。那所以呢，第一个是定时成立的话，刚才讲的。定是成立的想法是什么呢？对，定是空嘛。那定是空的道理是什么呢？定是空的道理就是，一切法绝对不是非分别所加力，知道吧？一切法都是分别所加力的。那分别所加力的概念的话，比如说你认知认出它来。它只是存在于认知上，它存在于认知上的概念就是，哦，你就是认知上说它是瓶子的话，瓶子有起到什么作用？瓶子可以装水呀，知道吧？装东西啊，类似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起到作用，这些都是，哦，你认知瓶子上就是认知上，瓶子是存在，瓶子是起到作用，装水各种各样的作用存在的。所以呢，它存不存在，就是只是一个认知上，知道吧？不是认知上，它从它方面成立了一个具体的，不依靠这个认知，从它方面杯子方面成立了一个单独的一个杯子存在的话，那就是杯子是变成一个实有的，定是成立的。那我们一般人的话，对它的看法，实有的看法吗？无地那个地势的看，无地势的看法，确实是有的看法。对，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好，他人的认知也好，都是一个实有的看法，非常强烈的。对，就是这个。好，那我们就是分别说假立，第一个，分别说假立，名言说假立，好，分别说安立，名言说安立是。一模一样的，知道吧？这个是一定要知道。那我问你们，你们回答一下啊：一切法是不是定是空的？是吗？那如果定 地是空的相反是什么？地是成立嘛。那地是成立的意思是什么呢？对，非分别所假立，从自发成立当斗的法，知道吧？那简称的话，地是成立的意思是什么呢？非分别所假立之法，这样就可以了。他的意思拉长了，讲详细的解释的时候，非分别所假立之法是什么意思呢？非分别所是非分别所假立，从自发成立当斗的法，就是这个意思嘛。那这个法到底是逻辑上来讲存不存在？根本不存在的。那根本不存在的话，它不存在的话，它是空的嘛。对，它是空的，这个所有法上面这个部分都是空的，所以你一切法有一切法体性当中，地识成立是空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地识成立空这个部分的话，认出地识成立空这样的认出来的时候，那我们这种的智慧也好，认知也好，它对治谁？对治法我执，执为地识成立之法，知道吧？执为地识成立之法的这种的一个法我执，我们对治它，就可以对治这个心。一般地识成立跟无地识的话，这是不是我们的形式嘛？比如说，就像桌子一样的佛像一样的，一切法地识法，一切法都是地识空。对，一切法的体性当中，地是空，是存在的。那你能不能认出它来是另外一回事。有些人认识它，有些人通达它，通达它的人才有通达地是空的智慧，才有通达地是空的智慧。那我们来讲的话，没有通达地是空的智慧，原因什么呢？相反，我们有的就是把所有的看到的法都是把它看成为地是由来看待，所以呢，我们迷惘迷了的产生烦恼，我们没办法克制烦恼，无法克制烦恼的时候，那你就是情绪就没办法全面性的控制啊，控制不了的。烦恼就是我们被烦恼强制嘛，被烦恼。就俘虏一样的，这样的形容词来讲比较适合的，被烦恼俘虏确实这样的，对，大概就这个意思。好，那这个关系是必须要知道。好，那分别说假立跟分别说安立这两个的意思一定要反复的思维在上的考虑，知道吧？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比如说我跟你们讲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我们个人想到个人也好，你想到他人也好，知道吧？想出他来也好，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出自己来的时候，想出他人来，想出他人来的时候，确实我们就是当时就把它看当做一个地势来看待的，知道吧？这是很明显，你就是思维一下，你看到别人也好，看到思想想到自己也好，你想出来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你想到的想出自己来的时候，马上就哦，我是明显所假立分别所假立想出来吗？我不是，我是非分别所假立从自发成立的一个当斗的一个法，知道吧？绝对是这样的想出来的，这个问题比较多的。那分别所假立的道理，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维一下分别所假立的概念，这个是从佛传下来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确实正确的一个思想，这是我们值得可以观察或者思维嘛。比如说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认一般的认知上来讲，我们也想做自己来说，突然想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身材啊， 我们的就是，但是说我们就是自己长相啊、头发啊、发型啊，类似这样的想出来。我们认为是啊，我就是这个。好，那逻辑上来讲，推理的时候，那你的发型是你吗？不是吧？你的皮肤是你吗？不是吗？皮肤的颜色你吗？不是吧？你的手你是你吗？不是吧？那你想到他，认出他来，你认为是我想出我来，为什么？这是确实是很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思想的那个地方存在的。比如说，我跟你们讲，月城虽然是中观应成派的那个思想，应成派这个入中论当中讲的，入中论讲的当中讲的就是说，中观的看法是什么呢？不要太超过，不要太那个太低。那这个时候我简单讲，平常我们就是长短两边嘛。长短两边是什么意思？不要长就是不要 over，超过。超过是什么？你就是事实的情况上面你自己去加油添醋的，这个是超过嘛。本来就是节损，本来就是事实的存在，你就是节损就是。这个里面就是降下来的，这两个想法都是不对的，超过也不对的，减下来也不对的，那一定要中间的中庸之道啊，中间的思想。那我们自己的认知能够作为一个中间的思想的话，那该有多好，但是做不到的，确实做不到的。原因什么呢？场边的意思之前我跟你们讲过了，我们的认知永远都安住于场边。你安住于缠边的时候，容易堕落断边。你以为是，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思想想象当中的一样的啊，这个是我亲眼目睹、亲耳所闻啊，这个都是，反正就是都是我如所想象的那样事实的情况啊。这样的话，你自己如所想象的那样不存在的话，就知道吧？那就是安住断边了，那就根本不存在的。我们仿佛如所想象那样不存在的话，那就不存在，那就是你堕落断边嘛。这两个不是缠边，又不是断边的，中观的思想有没有？有。比如说，举例来讲，一切法虽然是明眼案例，不是我们反复认知上的想象当中的这样的存在。对，它。如果我们反复如所想象的那样不存在，也不一定不存在，还是存在的。这个存在的巧妙的方式，我们一般人认不出来的。它的道理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好，那我们等一下跟你们讲一下啊，断边。定是成立，定是成立的话，它是断边、缠边的。定是不存，无定是就不存在。这个是断边。那我们这个中间的想法是什么？一切法绝对不是定是成立的，知道吧？远离缠边。一切法定是不成立，也不一定不存在，还是存在。这样的话，远离断边的。那中间的真实的存在的方式，我们必须要了解啊。知道吧？它存在的方式也不是一个地是有的方式，它不是一个地是不存在也它是就不存在，不是这样的情况，那是什么？那我如此存在，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一个分别说假立，你一定要认识分别说假立，名言说假立，这样的认识的话。才你能够安住于远离长短两边的中观正见上面，大概就这个意思嘛。好，那分别说假立的道理在哪里呢？其实这个真实的情况了解了以后呢，减少了我们的烦恼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根源就是我执，法我执。知道吧？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法我执，我们一直锻炼训练法我执，他的习气太重了。那我们把所看到的闻到的都是想到的都是把它 看成为第十，由第十成立的时候，实实在在的一个第十成立的时候，那容易产生正义根，正义根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们平常讲就是内心当中各其他的烦恼更不用说，我们其他的就是在意啊，知道吧，在意，内心很在意嘛，这些的都是会出现了。那在意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你为什么在意啊？平常我们讲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啊，这个跟个人的感受跟认知有关的。对，在事情在俱舍论当中讲说，一般凡夫的认知跟感受这两个是众生流转轮回主要的基础。他谈到了这样子，他我们的认知跟基础的感受是为什么？认知跟感受是我们那个流转轮回的主要的基础呢？他说的就是这个。三界当中所有的烦恼和所有的众生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感受而去各种各样的想法思想，知道吧？那各种各样的思想出来的时候，认知呢，认知就是思想啊，思想的部分嘛。那你看我今天我们一天的生活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追求在意的部分是什么？我一定要身体舒服，内心舒服，这是你的在意吗？知道吧？所以今天就是我应该是出门穿多衣服，不然的话会冷啊，这样的话会感冒啊，也许就是我就是什么什么，我们就是为了这些就是而去穿那么多的衣服，知道吧？那你看这个在意是什么？当然是你身心的感受，主要的就是身体上的感受，内心的感受。那我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感受而去做的，不论是你想什么，都是为了自己感受而去思想的，知道吧？这个感受是什么？我们不要苦受，不要舍受，我要的就是乐受，身体的乐受，内心的乐受。但是你根本不知道内心的乐受跟身那个内心的乐受是从何而来的，从哪来的，不知道。一般人拼命的去追求，这样的追求的过程会出现了很多的在意。你认知上一定要想这样吗？我一定要承办这样自己所需的事情的时候，以后再出现这样的障碍的时候，那心里就是不舒服嘛。这个也是跟自己的感受有关的。你跟人家吵架也是为了个人的感受，知道吧？你产生任何的烦恼都有跟自己的感受有关的。所以事情讲的没有错的，当然是这个主要的，反正就是产生烦恼的一个顺次第性来讲的话，法我执是基础，知道吧？法我执是主要的基础，依于这个法我执产生了这么多的烦恼，中间一定有很多的其他的想法。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些的，对，那总的来讲的话，一切法的谛是空。就是我们如何去了解一个法上面。那先我们就是我跟你们讲，你们观察一下，这样比较好的。比如说先我们就是往内，往自己的身上去观察一下，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维一下。你一开始一秒钟想起我来的时候，当然说我们看不到自己啊，只是内心思想想象出来的，眼睛看不到自己嘛。好， 所以呢，想出自己来的时候，这个当然是四肢躯干五脏六腑这个聚合体，五欲聚合体想起来。哦，这个是我，就是那个是他，类似这样的一个分辨出来的。那我们认知上这样子就够了。比如说，我认出我来，我就是存在啊，知道吧？你存不存在，就是你也是一个分别所加力的。对，他也是分别所加力，桌子也是分别所加力，反正就是所有的法都是分别所加力。分别所加力的意思是什么呢？反正就是分别认出他来。这种分别认出他来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分别认知上想象的那样，他有起到作用，这样的话他就是一个分别所假立的。那虽然他是分别所假立，但不是分别认知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话，他绝对不是一个分别所假立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实有啊，地势成立啊，这些都是我们反复的认知上认为是这个是存在的，但是它起到作用吗？没有啊，它是没有什么起到作用，它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东西。对，就是这个。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地是空的思想是什么呢？先你们观想一下，我们自己观想自己也是比较不清楚吧。那我们比较更清楚的就是我跟你们讲。好，比如说这个，我们想一个洁白的一个雪山，先你想象出来。雪山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听到这个雪山的名字，马上就认知上认出一个雪山来。这个雪山存不存在的话，存在，它是只是一个分别所假立，它分别认知上存在的。它如此存在的话，不是我们想象的存在的，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存在的，知道吧？我们所想象的就是雪山是非分别所假立，从雪山方面完全单独的一个雪山，知道吧？孤身地固的那里存在的感觉嘛，它实际上不是这样。对，所以之前也是我课堂上常常讲，你们就是那个最深奥的这个所破的时候，我讲很多的道理，这些都是我们反复的去思维一下。之前我讲过嘛，比如说生理啊，对生理的概念啊，军队的概念啊，那一模一样的一个一座山的概念，一座雪山的概念的话，一座雪山的话，这个雪山里面有多少的那个围城，水城也好，知道吧？水城啊，这样的围城，一个围城就是累积起来，与累积起来就是它堆起来，就是变成一个雪山嘛，知道吧？那它的顶上、底下，还有它的中间各方面，我们切开来，慢慢就是思维的哪一个是雪山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具体的雪山。它分别认知上可以，我们这是我们从小已经习惯了嘛，平常我们讲什么习以为常，见过不惯，其实你想的就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确实你认知上的显现出来的想象出来的正是不是你如所想象那样的，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习以为常就是这个。对，雪山就是先我们就是想起一个雪山来，再来我们观察一下它的这个里面四大元素也好，微细的水尘也好，一个一个水尘不算是一个雪山吗？不可能。那每个水尘就是以智慧来分解一下，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认识到其实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才能够理解的。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个人，你想想看，你想象，比如说他人的话，人家的话，你看平常我们想象他来，哎，你认识他吗？认识，了解他， 那你好好的去分析一下，你认识到他，了解他是哪一个部分，知道吧？从头到脚一定要分解一下，分解一下，慢慢的去散开来的话，哎，这个也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不是绝对不是他，真实的他，真实的他的面貌，还是我们不了解的。为什么说地是空，是一切法的究极的体系？我们反复不容易理解的一个一切法的体性当中存在的，一切法都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不了解啊，不仅仅是不了解，我们这最糟糕的就是，还有我们捏造出来它的相反，实有地是成立，所以最大的问题在这地方嘛。好。那这样的话，地势成立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一定要这样的去分解、分析，还有就是慢慢的去思考的话，才能够知道它真实的情况跟我们一般人想象是两码事，才能够我们就是可以发现的。这是一定要修行上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维啊。那么这样的了解了之后呢，你看用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如何去使用？对，比如说我们听到声音也好，看到任何的景象也好，那个时候你确实不断的串习这种认知的话，对自己来讲确实有极大的帮助，知道吧？帮助确实你对自己的精神上、思想上有帮助的，帮助很大的。别说如何去思想呢？那你看我们一天的生活的话，早上早晨起来，早一点起来，我们千万不要想说找借口说啊，我们就已经习惯了，类似这样的。其实我们不正常的生活状态习惯的话，必须要改变，知道吧？不然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你支撑多久，肯定会总有一天提早到它的。不好的序号就到了，知道吧？所以呢，就是我们早上早一点，差不多那4点的话，你们太早了，知道吧？6点好，那比较公平。6点的话，6点时间的话，那6点的时候起床起来的时候，我之前也讲过了，一醒过来。不要马上就想烦恼的事情，这个是不好的。你今天一开头，开始嘛，一定要想吉祥的。为什么一醒过来马上就想不吉祥的、不好的？这一定要习惯嘛。人会跟着习惯走，今天走，明天走，哎，以后就习惯了，肯定会习惯了，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实际作息方面来讲的话，身体的习惯，我一开始差不多11点、12点、1点多才睡，类似这样子，那就早一点睡，睡不着了。反正就是身体反应就是这样的。那你用力，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年纪比较年轻嘛，年轻啊，从来没有考虑过身体的部分。后来就看到各种的资料啊，或者认识啊，这样的话，哎，必须要小心。后来就以后就以前就是一开始我鼻子过敏非常严重，后来就是吃药不管怎么样就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那后来医生跟我讲运动，那我怎么运动呢？我固定的时间，当然是早上4点就去起来就跑那个走路啊，知道吧？那4点起来走路的时候，那有的时候10点睡，有的时候9点睡，那12点睡的话，4点就不够，睡眠不够嘛。那我勉强，如果以前上课也没有那么多，一开始说，我9点半就，不管是你睡得着睡不着，我就勉强睡，哎，以后就习惯了，对吧？ 其实一定要一开始训练的时候辛苦一点，但是这个是不是长长久久的，久久之后你就是习惯了。你现在就是一定要这样的，比如说一模一样的，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之前也讲过，这是对自己有帮助的。哦，幸好还是今天活着，那真的是一个三宝的恩德，知道吧？所以呢，嘴巴也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宝，三次三遍的在床上皈依三宝。那起来之后呢？那你刷牙洗脸之后供水啊，这些都是弄完之后呢，那就是开始坐下来一段时间训练一下，休息一下，知道吧？那一开始怎么去修？比如说我们就是，如果你平常习惯一早一归修也好，如果没有也好，如果你知道的话，内心不断的按照次第来去思维就好了，知道吧？一开始坐下来，人生难得，人生是短暂的，很难得得到一次的时候，不需要尽量用在好的地方，知道吧？我绝对不可以浪费一天时间，我一定要好好的保护那个运用自己的人生，要有这样的思想，早上就有这样的思想，对自己真的帮助很大。确实有帮助很大的，那这样的模模糊糊的吃早餐，这样的，知道吧？充满了烦恼的思想，还是有吃早餐这样的，那就开始一天的开始都是什么？不太愉快的。那这样子静下来，你有时间的话，差不多半个小时，或者没有那么时间，没有那么多的话，差不多20分、10分。5分都可以，1分也可以，它一定有效果的。那我们学到的东西，你看一切法地是空的道理，那个时候用在这个地方，知道吧？其实我们人间在意那么多，其实一刹那没有什么可在意的东西太多，知道吧？那我一定要好好的实修，比如说放空，这个放空就是一切法都是地是空的，我确实知道我们反复的认知都是实有的概念，都有实有的概念。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圆自己就是慢慢的放空。放空什么？这些都是完全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存在，都是一个地是空，你这样的认知上慢慢去放空的时候，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完全想不出任何一个具体的东西，这是一个清净的、非常清的、清净的一个空的一个概念，这是我们自己感受到的。当下你感受到空的感受的时候，想空的心根。空是完全无二无别的感受，分不清楚。哎，所观想的空性是这个，而观想的智慧是这个，完全分不出来。连我们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就是完全感受不到我有身体，感受不到我在这里，他在那里，没有感受这个感受。这样的一个一切法。地是空的一个概念思想观修，知道吧？这个观修再来，我们就是结束之后呢，那我们就是修了一个大悲心，发自内心发愿，恨不得一切众生离苦得乐3次，恨不得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发自内心去强烈的去发，知道吧？这样的法，真的是强烈法的话，它的帮助是真的很大的。接着发大悲心的之后呢，再来就是发菩提心，为一切众生，我自己能够得到佛果，追求佛果，一定要求。这个时候都是一个造作的状态啊， 早上就这样的发，发心。其实这样的真的很好的，知道吧？那这样的话，你看早上就起来修了空这一劫、大悲心、菩提心，那是除了这个之外，你修需要修什么？最强烈的、最大的佛教的休息的概念就是，它帮助到你的精神，帮助到你的心绪。他排除了一些的毒，内心拥有的一些的毒性嘛。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这个啊。那所以呢，这些大悲心、菩提心、空这些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平常我们学到的这些东西，每一个都有，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帮助、不同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时时刻刻都可以想，知道吧？好，那一切法谛是空。就是概念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不能说它就是一定要就杯子一样的放在桌底下指给你们看，没办法的，一定要这样的一个苦述啊，有道理来跟你们讲，慢慢去你们思维，配合自己的感受，才能慢慢感受到的，这样的好思维比较好，知道吧？好。那等一下，我们就是讲的，就是那个自性成立、自性空。那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对你们来讲，我就是比较安心的，就是你们听听太多的，知道吧？自性空、自性成立，这个是我们讲了非常多的入息论，整个入息论还有入中论，都是这个阶段讲，不停的讲自性空，对，那一切法。只是名言而立，中观秩序派讲的这些的道理，这些空的道理，这些都是我们还是磨合一下，就是讲一下，就是思维一下，等一下，哦，那大概就休息一下，再来，心有点静下来嘛，你这样的话昏沉容易出来呢。心就是集中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其他的分别现象的部分就没有了。那某些程度上，这容易产生那个昏沉，对吧？就睡眠一样的，我们就是即将睡觉之前就想太多的话，那睡不着啊，一样的。下课之后就是其他的分别就冒方的嘛，那大概就这样。好，那我们就是自性空这个。那最重点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宗教信仰者？确实，这个是必须要好好的去，必须要考虑嘛。那这些都是信仰宗教，哦，不管是谁，如果自己。就是心里有一些的神老天爷啊，反正就是向他祈祈啊，每个宗教都这样做的。这个动作也好，形式也好，这个做的目的是什么？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快乐、幸福而去做的。没有任何人说我宗教信仰就是作用是什么？我一定要承办自己的痛苦，没有的，都是消除痛苦。承办自己的幸福快乐，为了这个目的而去信仰、相信，知道吧？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么多的宗教信仰者当中，那我们自己所学习的，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佛教的信仰者，所有的信仰者当中，自己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其实我们只是一个靠发愿，哦，向三宝祈请。单靠这样的，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自己的烦恼，这个是很清楚的。那所以呢，这个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一定要不正确的思想，让我们颠倒的思想归纳为所有的颠倒的思想、片面的看法、愚痴。还有就是错误的思想， 这些导致所产生的情绪的一个苦恼、怪忧愁是非常明显的。那导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想忍受痛苦的话，一定要把内心的这样的肮脏的心态一定要去消除掉，才能够你就是获得你自己所求的事情，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是确实很有道理的，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们就是大部分的人呢，其实福报不够也可以应该这么说吧。福报不够的，其实这么说的原因是什么？平常我们课程上念的，我这时候常常跟大家分享，以我个人来讲的话，也是感受深的。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其实我们课程上讲，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自己的心跟法是相依是非常难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其实这个是不是没有道理的？你对自己有帮助的，对自己有极大的帮助的话，我们不容易接触的，这是我们很明显的。世间的角度来看，从世间的角度来看，不管是你从哪一个角度来去看的话，对自己终身有利的众生就一直排斥，对众生有伤害，就是我们就是完全是接受。这是从各种角度来看的话，思维的话很明显的。因此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意思就是这个，很不容易跟自己的心相依的法，跟自己的心相依的，你能够相依多少就有多少的好处。所以呢，对我们众生来讲有极大的帮助，所以呢我们一直排斥，这是福报不够吗？确实如此啊。好，那这样的话，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当然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承办自己幸福快乐的话，这是一定要有明眼安利的概念，知道吧？明眼安利的概念的话，你多多少少这样的话，其实你心里的在意越来越少。大概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其实一切法都是只是明眼安利而已啊，没有什么可在意的，具体的一个确实实际上没有的，只是你自己心造出来。再来就是威胁自己的情绪，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另外一个。所以评审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这个有道理的。你的祸跟福是确实不需要经过门，都是我们自己内心不同的思想，跟着不同的思想而转变的，这是很明显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定要，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平常讲智慧、见解啊这些的，这是我们学佛上来讲的，知道吧？那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就是道次第。道次第的话，如果你入道了以后，首修的是什么？未入道之前，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我们清楚了解的。未入道之前，我们条件不具足，所以没办法入道。但是我们未入道之前，日常生活当中，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够让自己安心的过生活？这些情况是一定要了解嘛。那入道之后，我们将来走向什么样的道？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主要就是我们三个主题来去描述的话，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目的如何达成，第二个是用什么方式来达成，它的基础是什么，这三个。那基础就是每一个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基础，来产生烦恼也一定要有基础的。 没有基础产生不了分的。那修行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想要幸福快乐，基础是什么？佛早就告诉我们，最起码我们就是一定要内心就是一定要达到一个平等舍行的状态。平等舍就是大概就是我们一看到的一想到的时候，所有的你所看到的所有的具有生命者，类似这样的话，平等的看法，知道吧？这个是一定必须要，我们就可以训练嘛，谁其慎重，哦，高贵高低贵贱没有什么差别，大概就是以逻辑的角度来推理思维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平等舍的话，那这样的话减少了现期烦恼。那第二点就是基础上来讲的话，其实不要在意太多，你在意太多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是惹出很多的麻烦来了。这是当然是我之前讲的，我们完全吹蜡烛灯、有灯一样的一下子就熄灭是不可能的，一定要一天每日不断的串习的话，就会越来越好，肯定会越来越好，知道吧？比如说我们就是今天我们就是串习，明天也是依照一样的时间来去串习，串习不断的串习的话，人就会跟着习惯走，以后就思想的方式都是慢慢就习惯过来的。后来自己感觉到现在我状况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知道吧？有没有令人刮目相看不一定，但是自己感受到比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我是情绪几乎每天都是不太舒服的，不愉快的，容易起烦恼，现在就是比以前来讲的话，现在缺少了现起烦恼，知道吧？一定要这个思考，你思考了解到认识到这样的话，这是你学习的动力，休息的动力，你更加的去学习，这是很好。对，那第二个就是不要太在意，之前我刚才讲的，这是中观的道理，慢慢的去推思思维，就是不断的思维的话，久而久之之后，就是心里在意的心就是越来越少，外越来越弱，这样的话就是生活就是比较淡定起来的。这个生活淡定起来本身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身语端正起来，自己身语端正起来，生活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坚定的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这是必须要的。那再来这个的话，我们修行的话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那最我不太敢讲，成佛就是这我们的目的，我不太敢讲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是实际上来讲，我们的目的确实究竟涅槃成佛没有错的，但是我自己以我个人的感受来讲的话，我也常常忘记了目的，知道吧？成佛是忘记了所以呢不太敢讲的原因就是这个。那最起码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解脱轮回，这是我们比较有一点点就是一个强烈的一个要求。原因什么？轮回当中很辛苦啊，知道吧？处处为难，处处都有问题，所以呢完全远离轮回达到解脱果的话，那该有多好。这是目的的部分的话，那你看解脱轮回，轮回是什么？必须要这个知道，我讲了好多次，你们应该现在知道，轮回就是三界当中六道众生的五蕴，知道吧？有漏的蕴就是轮回，我们自己是轮回者。你有了六道众生任何一个蕴的话，有漏的蕴的话，那你脱离不了轮回了， 你现在就是变成当作一个轮回当中的那个轮回者，流转轮回者。啊，所以呢，我们自己现在拥有的无蕴、业余烦恼导致所产生的无蕴是一个关键啊。比如说，我远离这个身体，不一定，你就是远离今生的身体，就你自然就死了嘛。死了以后，再又出来另外一个有漏的蕴，没完没了的。之前我们在《鲜花庄严论》，如果你们上《鲜花庄严论》的人知道。天家家人家家，知道吧？入道之后，身为独觉的圣者的时候，还是天家家跟人家家，还是他业余烦恼导致投身人那个轮回当中，还是多少次？知道吧？差不多17次啊，28次，最久就是28次嘛。那一来不还的时候。你看越来越少，原因是他休息越来越好，他再也就是投身轮回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以后呢，终于不还果的时候，那最起码他不会投身欲界的，得到阿罗汉了之后呢，再也不会投身三界之中，所以呢，他就是远离三界的任何的有漏的蕴，彻底离开了那一刻叫做远离轮回，必须要知道，不然的话就是远离轮回的状态不太清楚，知道吧？远离轮回，远离烦恼，彻底断除烦恼是同时的，没有差别的，这是我们的目的，知道吧？彻底断除三界的烦恼，跟远离轮回是同时的。这个有道理吗？你看因果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流转轮回的因素是什么？几乎都是烦恼。你彻底断除烦恼之后呢，再也业余烦恼导致投身三界之中是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投身业余烦恼导致投身三界任何之处的因素就已经断了，没有了，再也不会投身三界之中。那你就是投在哪里？唯一的就是尽头，所以才会呈现出来我们自己所求的投身尽头。不然的话，充满了烦恼，我们个人知道，还是滔滔不绝讲说我下一辈子去投身尽头，还要投身尽头，只是你嘴巴可以讲，但是你相信没办法的。知道吧？投身尽头的因素不具足啊，很难的。那所以呢，目的就是成佛解脱轮回，最起码我们下一辈子不要堕落恶趣，这是我们的目的嘛。原因什么？如果你堕落恶趣的意思是你下一辈子变成畜生的话，那你就是堕落恶趣嘛。那畜生的话，你看地狱、畜生、恶鬼，这些的都是叫做一个恶趣嘛。那恶趣众生，如果你变成这样的人的话，那多可怜啊！下一辈子会不会堕落恶趣，是靠你今生的人，完全就这样子。你今生做得好。尤其是身边的李忠士，你把握得住，这样的话，那下一辈子绝对不会变成为恶趣的，你最起码下一辈子变成为人跟天人，任何一个，大概就这样子，目的就这样了。那所以它的因素上来讲，如果成佛的因素是什么？现在我们学到的就是这个吧。成佛的因素有就是道次第。那道次第分类的话，可以分两个，一个是深界的道次第，跟一个是广行的道次第，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广行的道次第为什么叫广行呢？比如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类似这样的分的话，无数的这个道次第的种类是非常广的。 所以呢，这个才叫做管形的道次第。深深的道次第是什么意思呢？反正就是空这界嘛。入道以后，我们所修的空这界，这个通达空性的见解跟智慧，就是叫做深界的道次第。深为什么叫做深？其实我们反复不太容易理解空性，所以呢，对我们来讲比较深，所以呢，深。深界通达空这界，它深通达深奥法的一个见解，所以呢，深界就是类似这样嘛。这个是我们解脱轮回的因素，成佛的因素。那解脱轮回、成佛这些都是因素的话，因素是因果角度来看的话很重要啊，知道吧？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讲，浓眉的专家的话，依靠无数的因素而获得的，就这个吧。比如说突然四大因素、肥料，这些都是缘助缘。那如果前面的这些的因素不具足的话，水果之类的浓眉的专家就没办法获得的，这是因果的角度来看一模一样的嘛。那这样的话，你想要成佛的话，那我们需要什么因素？简单来讲，观心的道次第跟圣界的道次第两个。那么成佛因素、观心的道次第的话，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菩提心、大悲心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归类为观心的道次第。圣界的道次第的话，那通达空性的智，通达空性的见解。那这个根据是我们心经当中讲的一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个是心经当中讲的道理，根据就是这个吧。那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呢？同样的问题存在的，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我们有贪心，各种的思想来贪心解决贪心，可能吗？不可能的，没办法的，一定要有对症下药的一种想法，知道吧？我们的我执，任何的思想都可以来，都来可以，就是对治我执吗？不可能的，法我执一样的。那我们的吝啬，也是任何的心事都可以对治吝啬吗？不可能的。那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安忍，那个嗔恚都一样。不同的思想，它的对峙有不同的对峙，这个是明显的。对。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剩下的道次第跟管心的道次第，我们不断的去修，累积这些的福慧和资粮，才能获得解脱及成佛，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个是我们简单的归纳起来的话，大概就这样嘛。好，那我这样的一个智慧资粮、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还是有就是观心的道次第、圣界的道次第。那我们所修的就是主要所修这些的话，那我如何去所修？现在我没有的。那我如何就是提炼出来这些的智慧之两根、通达空性的智根，还有观心的道次第呢？那又有前面有前提嘛？比如说什么样子的情况条件之下才能算是一个道？它的就是因素的道理在这个地方。那什么样的条件下才算是一个达成的道？什么样的条件具足才能算是一个小乘的道次第？那分出来的这两个就是一定有结果，有大小的差别，它的因素来讲呢也有大小的差别。那我们就是成佛的话，那就付出更多的，你必须要一开始要有大悲心，再来就是要有菩提心， 这两个光是这两个是不够的，还是要有控制界。那为什么叫要有控制界呢？没有控制界的话，你没办法对质法我执啊。你没办法断除法我执的话，我执的话，那就连轮回都没办法的，远离轮回都没办法的。所以呢，他就提出来控制界嘛。那我们现在承办呢控制界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闻思，透过闻思再来，就是慢慢了解，了解之后呢，你在内心产生了控制界。这个控制界将来你有修处理性的话，哎，这种控制界被处理性所摄持的话，它就变成一个道了，那圣界的道次第了。其他的布施持戒，其他的管心的道次第的话，现在我们拥有的布，每个人都肯定会有，某些程度上来讲，但是我们还是不如入道之的布施持戒人入之，知道吧？我们现在虽然是我们现在还是正在做，一定有某些程度上来一定有，但是你能不能达到布施波罗蜜多、持戒波罗蜜多还没有。就是这个，那达不到他的因缘具足的方面来讲，哪一个因缘不具足的？菩提心不具足的。虽然你有布施，但是你的布施不被菩提心所摄持，不算是一个布施波罗蜜多，这是一个纯粹的波罗蜜多。那他被菩提心所摄持之后，为什么叫做布施波罗蜜多？才能够这个布施的福德将你得到成佛的因素，变成为主要你将来成佛的因素。所以呢，它叫做一个布施波罗蜜多，它的道理就是这个吧。好，那现实生活当中来讲的话，比如说我刚才跟你们讲的下一辈子我们得到人天果报，还有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承办幸福快乐的话，这个跟控制界有没有之间的那个关系，其实这个关系不大，坦白讲，知道吧？虽然你了解这些的情况是帮助很大的，但是控制界跟你今生的，当然是我们今生得到的幸福快乐有一定有程度上不同的，知道吧？有些人内心所享受的幸福快乐的程度很高的，有些人的中间的，有些人比较低，有些人根本没有的，知道吧？这是一不是说所有的幸福都是达到一个标准，所有的都是一样的，没有没有，这个没有。我们个人身心的感受来讲的话，乐受来讲一定有差距的。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了。比如说现在小孩子差不多三四岁五岁左右，他们自己得到了一些自己所得想所想想得到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时候他们的内心的快乐是确实非常的快乐，成年人以后达不到这个快乐的境界。为什么？他们就心比较纯净的，他们的思想比较纯真的，知道吧？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开心的时候我不得了，这个开心是真的想不到的，你成年人以后慢慢就磨灭了，没有了，消失了，知道吧？少年的时候多开心多快乐，为什么？烦恼越来越强，这是非常清楚，对吧？对，所以呢，最主要的就是今生我们得到快乐幸福的话，我刚才前面讲的基本的这些一切法事实的情况，尽量你以及概念上形成了一些的深深的概念，这样的话你道理来推理，不断的思维串习，知道吧？ 把自己的在意跟今生的一些的对自己有伤害的这个伤害性的这种思想，一定要把它降下来。这样的话，你今生的幸福就福多上来的。对，大概就这个。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空这界是非常重要嘛，知道吧？没有空这界的话，那就是就像一个大鸟没有一只翅膀一样的，飞不了的。那么，所以呢，空这界必须要有的。那空这界需要的话，那同导地是空的空这界，大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我们自性空的空这界的话，其实休息主要的就是一个依照龙树他们传下来的说的《大般若经》之间讲的一切法自性空的这个概念是最适合的、最好的，就是这个。那么这样的话，自性空是什么？自性空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可以说自性成立的。知道吧？没有任何自性成立的法，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那所以呢，任何的法自性不成立的话，它就是叫做自性空的，知道吧？一切法都是自性空的。但是自性空跟自性空的空性是一定要分开的，知道吧？比如说，有人问我们的时候，一切法是不是自性空？是。如果你自性不空的话，相反，自性成立的。这个道理一定有的，一定有这个问题存在的。所以呢，自性不空的话，那就是自性有的；自性不成立，所以呢，地是空的，自性空的。好，自性空的空性是什么呢？自性空的空性就是。自性空的空性就是胜一谛，知道吧？胜一谛空性，真实的空性是他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个人的话，你是不是个空性的话，我们确实不是空性的。原因什么？我们是实属谛啊，实属谛跟胜一谛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不是自性空的吗？是我自性空的。自性不空的话，我是自性有的，我不是自性有的，所以呢，我自性空，对的。那你自性空的空性吗？不是。自性空的空性是什么样的才叫做空性呢？这时候我跟你们讲，这个是一再的去思维。我们都是自性空，没有错的，没有任何自性有的法，所以呢，一切法都是自性空，没有错的。那你是自性空的空性吗？不是，这两个差别太大了。比如说，你这些空都是这些空的空性的话，问题在哪里？逻辑上不同的。那如果就是月称在入中轮当中分二谛、实属谛跟胜一谛的时候，实属谛就是除了空性之外的法，胜一谛是空性，知道吧？那你一切法这些空的，把它当做一个空性的话，那没有实属谛啊，都是胜一谛啊，这问题存在啊。对啊，所以呢，这些空的空性的话，今天我们讲的这些空的空性的话，什么样的才叫做空性？龙树提到的，空性即是无遮的，无遮，知道吧？我之前讲过非遮跟无遮嘛，空性本身是无遮的。一般我们自己跟山河大地、物质的话，这些都是一个成立法，不能说遮那个遮遣法，绝对不是遮遣法。成立法这些都是成立法，遮遣法是什么？一定要有它的名字上遮词。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无我，你看，无就是遮词，遮止了什么？它直接遮止了有，知道吧？好，那比如说地是空，它是一个遮词， 空是折纸，它折纸了什么？是稀有的，就这个吧。好，比如说我之前我跟你们讲的折钱法的比喻就是无山就是折那个无遮的。无山是什么意思？但是无山存不存在？当然存在啊，对不对？无山是什么？没有山啊，知道吧？无山就是遮止，是无是遮止，它遮止了什么？有山。它遮止有山了之后呢，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只有无山啊，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听到任何的成立法，知道吧？所以呢，它就是无遮，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哦，无山，遮止了山以后，山不存在，这个空空荡荡的山，只有概念上也就是无山而已，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任何想到成立法。一样的，空性是无遮的原因是什么？它只是遮止自性成立，自性有，所以呢，我们就是自性空。遮止自性有，听到的就是一个遮止自性有的空，这个空，知道吧？那所以呢，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就观修上来讲的话，大概这样子思维一下就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中观因材派说的就是这个。比如说，例子就是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了。比如说，路上有就是一条绳子，这个绳子就是就像蛇一样的，滑滑滑滑那个滑滑的。那天没有那么天没有还没有亮，路上也没有路灯啊等等的话，一个人经过的时候，他肯定会害怕，看到一个就是把他看到一个当认为就是一条毒蛇嘛。你当下把他，认知上把它当作一条毒蛇的时候，哎，起到作用了，你产生害怕、恐惧的，知道吧？主要害怕、恐惧的就是你认知把它看成为一条毒蛇，才能让你产生恐惧嘛，知道吧？好，这样的时候，一条毒蛇这个绳子上面，从绳子方面来讲的话，没有一条毒蛇的成分、之分什么都没有，这是纯粹是你自己内心方面去捏造出来的，知道吧？所以呢，一切法都是从自己心方面捏造出来的，一模一样的。中观因材派讲的一切法都是只是名案例，只是名案例的意思是什么呢？纯粹的从自己心方面捏造出来的，知道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入息嘛。原因是什么？我们的习惯就是自性有啊，定是有，这个习惯太强，所以呢，这个是不以为然啊，怎么可能只是从心方面去捏造出来的？这只是纯粹的从心方面，不是捏造出来，从他方面成立的话，那很多问题存在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就是没有观察的情况下，你在那里，我在这的感觉，到底是你的基础上面，我的基础上面去寻找的话，你终于找到了真实的逻辑来推理思维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你具体的你吗？谁也找不到的，你也找不到，我也找不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都是只是明眼暗里的道理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一些的道理吧，这是你也讲的道理，就是啊，比如说一开始我们生产手机的时候，比如说 iPhone 手机，知道吧？手机现在我们就是讲手机啊，哦，不会讲收音机嘛，知道吧？一听到收音机的时候，我们想到另外一个；手机的时候想到另外一个，这是我们习惯嘛。好。手机是真实的，如何去形成的？你手上的这个手机上面去寻找的话， 你一直分心分解了之后，终于找不到具体的一个手机，绝对找不到的。第二个是看手机的萤幕，再来里面的就是软体晶片啊，里面的芯片，里面的什么螺丝，一个一个就是拆开来，终于找到了一个手机，具体的手机吗？没有啊，全部都拼出来，知道吧？聚在一起，那取了一个名字，就啊，这个叫做手机，就变成手机了，对吧？他只是明言说假立，除了这个之外，从他方面基础上面成立了一个手机什么什么的话，那不需要依赖我们的取名字啊。他本来就是从他方面成立手机的话，那为什么取名字啊？不需要啊，他早就从他方面成立啊。那一开始我们手机就是取了一个名字，收音机的话，到目前为止我们就是叫做看到手机的时候习惯啊，这个是收音机，收音机取了一个名字，手机的话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讲这个是手机。为什么？这个历史就比较近，我们就比较作为一个参考的，知道吧？手机是我们年代差不多30年前才有，这个世界上才形成了，才生产了手机，之前都没有了。我们小的时候每个人的脑子概念当中有没有手机的认知？没有的。那所以呢，手机什么形成的？就是这个。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手机也把它当作一个石油，看到任何东西都石油来自己成立，自己成立来看待。我们确实如此显现出来啊，你知道地势成立和自信成立的道理的时候，你才能够判断得出来。我认知上确实是有自信有的概念太强了，就这个。好，那自信空，反正就是它是地势空，自信空的话，它是任何的法，它是只是明言案例，只是明言案例，这个概念知道。那只是明言案例的话，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任何的法它存不存在取决于明言案例的案例，取决于明言案例，往往都是依靠着明言案例，这样的时候缘起的概念就自然就形成了。一切的法都是缘起，以缘起的原因来成立一切法，自性空。道理是什么？因为是缘起，缘起的道理是什么？依赖他法者，任何的法它形成必须要依靠其他的另外一个法才能形成自己，没有不依靠任何的法能从自己方面成立的当道法都没有存在的，所以呢没有自信有的，就这个。所以这些的所有的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依赖他法者的这种概念当中，最深奥的就是任何的法它存在必须要依靠着明眼，知道吧？那明眼就是初步的我们解释的话，刚才讲的，那如果手机没有取名字的话，它不会变成手机啊。如果没有取名字的话，谁也认不出它是手机来啊。你认出手机来才算是一个这个手机形成的手机啊。那它形不形成变那个变不变成就是一个手机，主要依赖就是取决于它的明眼力，这是非常明显的。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些空，大概就是之前我跟你们讲过了，先我们自己想想出来，我是依靠五欲而安立为我，这是明眼上的我。这个我就是在这个具体基础五欲当中来去寻找的话，终于找不到具体的我，这是无自性的概念。这是我们就是一定要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去训练，知道吧？观想的时候慢慢的去这样的培养出来这种思想， 提炼出来。那什么时候得到一个智慧？那当然是智慧，任何时候都可以获得智慧，但是智慧有很多，有些智慧呢对你有好处，有些智慧呢对你有坏处，不一定对你有好。那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聪明学习的人，必须要选择哪一个智慧是对自己比较好。对，这些。好，那我们今天就是知性空的，是平常哦，肉行论也好，还有这个之前讲入中论也好，这些都是讲的太多了，大家都应该知道，没什么再不需要那么多的解释吧。大概就是这样的，知性空就是这个。那重点就是刚才讲的知性空，知性空的空性，地是空，地是空的空性是一定要分开，不然的话你逻辑思维逻辑上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下周开始地道上课，所以呢大乘实地的差不多这个阶段哦，是啊，下个礼拜下周哦，有些学生也许他就是过年时候吃醋的睡过头了吧，也许享受太久不想就是去上课，也许有可能有这种的，知道吧啊，虽然就是这样，那我们认识的提醒一下，那自己就是享受太久啊，继续享受下去不想去上课的话，那就我们也无话可说嘛。哦，好，
可惜
啊，
我请问一个很天真的问题。
好，哦，这样子的人更会落到的投胎的
啊，
更会投胎，
更会去投胎。
对啊，
为什么？你只要已经打定主意，我不去投到六道
的。那这个是哪有哪有道理？一个人是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有得到100克拉钻石，他会得到吗？
可是那个跟得到东西是你有那个贪的那个，但是如果你
这个也是贪啊。不是不是，这个也是贪啊。比如说你没有智慧没有理由的情况下，你绝对不会有投身到落到六道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属于是贪的，对吧？那比如说问你说你为什么不想去六道呢？
对呀，因为六道就像
不是不是，你假如你刚才讲的那种的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想去六道呢？
因为没意思啊，一直在生死轮回啊。
哦，所以呢这个有道理的。比如说你不想去的话，这个不再投身六道的话，一定要有因素的。原因什么呢？投身六道的因素跟不能投身六道的因素是不同的，一定要有这个因素才能你遮止堕入六道的。那你这个因素有吗？你只是有一个希望有了，但是你有因素有吧？没有吗？比如说我们一模一样的，你的话就是一模一样的嘛。比如说一个人我一定要得到解脱，这样只有这样的想法就会解脱吗？那一模一样的，我绝对不会投身六道的话，他就投身六道的话，我绝对不会，绝对会解脱。他会解脱吗？不一定啊，还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对，这两个是一样的。
那就照你这么说，就像《楞严经》上面讲，一定去行业发现，去一定会去六道，就是照你这么说。
对啊，因数，如果你投身六道的因数没有斩断，你一直欲望想的话，那就是我们就是刚才讲的，你虽然是有希望，但是你没有投身轮回的远离轮回的因素没有了，那就没办法。对，光是想而已啊。好，
谢谢。
那回想一下，以此福德愿证佛子性， 小苦烦恼越低之过患，生老病死凶有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